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正式进入第二分啊，就是这第16分般若波罗蜜多分呢、的第二个问啊，问怎么样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那么第一分是在解释怎么样通达般若，那般若是因，般若波罗蜜多是果。那么这一段文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从因地的智慧行而能够成就到彼岸啊这个果。所以我们就花了2个白板，把这整个594卷圆满的呢，把它的这个语体结构啊，跟各位画个图。老实讲，那个是一个结构性的文艺整理啊。但是真正要实修啊，那个体会还是非常，不能讲复杂，应该讲很丰富的。其实有很多很丰富的向度呢，自己要去体会啊。那么关键就在于，集离一切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生命现象，我们统称叫做一切法，对不对？在一切法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去成就般若波罗蜜多？那么在此呢，我们就有一个有因有缘啊这样的一个习气，这个习惯。所以呢，这边一开始就破斥这些因缘而生起的贪嗔痴，乃至于会有所有一切法的谴责性。那么这种谴责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假力能所依着对治，会有种种的个人的知见。所以从594卷入这一段文以来，就是从6210页下栏啊，最后那一段文开始，一直到6213页，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你不能够离开生命现象这一切法的当处，可是你也不能够就认为这一切现象就是我们今天要所谓修学般若的所在。那么这一个集一切处而又离一切处，集一切相离一切相，集一切法离一切法，这样子好像听起来矛盾的道理呢，事实上是要中间透过许多实践，然后呢去思维有一点体会的。那么昨天晚上，跟我父亲聊得比较晚呐，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谈完之后，我一下子思绪涌上来，也就没有立刻睡觉，就把这品经拿出来做准备。可是昨天读，今天早上读，突然发现就有联考症候群。我不晓得以前各位考试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突然觉得念过去了，可是空空的，空空的，脑袋瓜空空的。你说你记得什么？没有了。那这个就让我联想到这个《倚天屠龙记》那部电影吧。这个张无忌有一次，要跟魔教的人好像他们来挑战五大门派嘛。然后呢，就杀到了武当派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因为跟那个公主啊，元朝的公主有约，不能够用，不能用他武功，所以他必须新学。那新学怎么办呢？他的师公就是张三丰呢，就临场就跟他指点那个太极拳的那个心药，然后就打打打，他就你记得多少？还记得一半，然后不行，然后就在打打撞撞的，然后你现在记得多少？全忘光了。好，你现在就尽管去打了。这个我从小就喜欢读武侠小说，我觉得这里面有许多的想象。不过今天读《般若经》这样子翻起来，又把这样子的一个情节又搬上了脑袋瓜来了。那其实你说背后没什么吗？其实为什么他那部片子当中以太极拳为例子？那各位不晓得打过太极拳没有？我觉得太极拳其实就是一个借力使力。记得在拳经里面就讲啊，太极拳是没有手的，你没有打人，你要挨打，你要挨打，然后挨打受那个力呢，以其力还受啊，还治其人，就其实就是做一个完全如的反应体啊，它不是一个我要打人，我要出力， 你越没有力，对不对？越没有力，可是你又不能够真正挨，挨的话就是受了，你不能够有作者，也不能有受者。而且听起来好像是隔异佛教哈，就拿道教的这个法义哈，或者是全经的这个道理性来解释般若经。其实我是觉得当初般若传进中国来，很被中国当初的学儒学道的书，这个书生啊，就是知识分子啊，广泛的接受，而且容易体会。当时当然是后来被道安大师认为这是隔异佛教了，就是说我们用我所谓的道家的无为的思想啊，来去体会般若空的思想，那么就容易堕入比较一种虚无而形而上的一种解义。可是到了真正比较广泛的各种啊佛法传进中国来，尤其到了唐朝盛唐时期，更到了玄奘法师把大般若经为识，尤其是把为识的经论引进中国来以后呢，有许多属于印度佛教自己本身对于空或不空的种种自己的解释，于是那个时候就开始跳脱了咱们道家或者是儒家的一种诠释方式。那么从印度的思考方向看起来，那么印顺导师这百多年来啊，其实他游心法海六十年那本书当中他就写了，他就一直为自己引发中国佛教界的讨论呢、啊、做一点回应啊。他说啊，他好像是被人家，尤其被台湾佛教界呢认为他使得整个小乘在台湾复佛，然后乃至于认为说他打击大乘，他为这个东西做解释。他说如果我们要用印度佛教的思想，就应该要回归原始佛教的经论啊。可是呢，大乘的精神的确是在中国得以创发，这个是不可抹灭的。那乃至于呢，他为了这个坛经啊，不是慧能大师所做的当时的争议呢，还特别为他写了一个中国禅宗史。他在游心法海六十年当中也提到这件事情，他说中国禅宗创发性的精神力、生命力是中国人的特色啊，那是属于中国人特色出来所创发出来的佛教。那么由这样的思想背后所显发的出来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文化文明的性格跟印度的确是不一样。那么由这三年多，我昨天其实话没讲完，我虽然有些同学并不是昨天上过课的，不过我还是把话连着讲。这三年多将近四年的时间，就随着瑜伽师都论学下来，那么再次又有因缘来练讲般若经。其实学过了瑜伽行派的止观以及唯识的经论，再来读这个般若经的时候呢，其实般若经在两句话中间呢，就有许多你必须要在止观或者是在实践，然后在生命境界的体会上才能够得以解释的，否则这个经文呢就这样念过去，对不对？一切无，对不对？从头无到底。那老实讲，读过就读过，你悟就悟，不悟就不悟，老实讲也很难解释，真的非常难解释。那有些人就读了，可能前辈子有修吧，或者是就特别相应，就很读了很欢喜。有人读了就觉得胡说八道，像这个我们佛学院就那个焦阿涵的老师，他就非常不赞同心经，他说心经你攻身边挖沟，什么无眼而必是生意、哦、无到底啊，无到底之后呢，无智亦无德，无连能证的所证的通通空掉了，通通无所有之后，还要依一个般若波罗蜜多。他就问我说啊，这口是什么物件？他就问说这个般若是什么东西？我说怎么讲呢？怎么讲呢？就只好回到阿含经，找了那九个字，一切如不离如不异如。我只好回到阿含经这九个字来跟他一块讨论。于是我就请他说，你把阿含经当中这九个字的解释拿出来我们看一下嘛，啊，拿来看一下嘛。那什么是这九个字的解释呢？一切如就是说一切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只是缘起，当缘起正成熟时呢，就有一个法，我们就以为生在其中，就是不离如。那这个法就不得不生的，因为缘成熟了我们就认为生了嘛，啊，比如说今天我就品康喵喵，我就不得不要打喷嚏，对不对？我不是故意要打喷嚏而故意假造一个喷嚏出来的，就是鼻子痒啊，乃至于前面啊有些感染或者是空气有灰尘啊， 有一些你可知不可知的因素共同具足，就在此时。此时只要因缘一成就，我就有个打喷嚏的相，对不对？打喷嚏的相之前没有，之后也停了，就中间会有个升起之相。那么于是呢，你就会有前中后这三世分别的三业的形象，你可以去分别说啊，这一段就在打喷嚏。可是问题，打喷嚏如果之前没有一个没有感冒、没有敏感的那种身心状态，也不会有所谓打喷嚏这样的一个东西。如果全世界的人通通是在一直不断砰砰砰砰的状态，我们也不会特别称这个行为叫做打喷嚏嘛。所以由此之故呢，就知道一切如，就是跟你讲，一切现象会此起彼落的出现，只是缘起的差别变化。那么你就在一个海平面上面呢，那里起一个浪，这里起一个坡，对不对？那边的浪高，这边的浪低，于是你就说这边是几级浪，那边是几级浪。可是同样依一个什么？依一个大海。那么大海它会自动现出这个种种波浪的高低相吗？不是的，是依着风嘛。那风不是海水啊，是风力的大小引发海的浪波高的差别相，对不对？不是浪做主的。那么请问风可以自作吗？风力再怎么大，没有水它也不可以自己成就浪的高低，因为浪的体毕竟是什么？毕竟是水啊，又不是风。你说浪属风，是风所造的，风说我风自己在吹，管你浪高浪低，那不是我的事，那不是我的事。所以由此之故，般若就是告诉你，我们今天在虚妄分别这些现象界上，你说有说无，说生说灭，其实都是你的名言分别，对不对？那么所有这些现象只是潮起潮落，一般是缘起的生灭相啊，缘起的生灭相。你在缘起的生灭相，不过就是把一个无始劫来根本没有停息的生灭流动，然后呢暂取一个始末，对不对？取一个始末，那么你断相续流，你就在那个始末当中就去取了。就像你今天呢，从一个波涛当中呢，你就取从一个波峰到一个波峰啊，你就不管前面，我想要画比较啊，这是我们研究啊金融啊最基础的一个假设。他说所有一切的生灭，老实讲就是一种高低起伏的波动，对不对？物极必反嘛，对不对？到大家就觉得哦太高了啊，超过它的本益比了，大家就看空嘛。那大家分别看空，那这个价码就往下跌嘛，对不对？跌到太低了，低过于本益比底下，他就觉得嗯这个成本可以取得，就赶快取得，然后大家就抢进的时候就令它高嘛。这其实就是这个原生原灭看空看多的这种状况，大家合流而创造这个现象，于是就在这个现象当中呢，大家都比谁先进，对不对？先出，那后进的、后出的，那就是亏钱的；先进先出的，那就是赚钱的。啊，当然也有相反的现象，就看你在哪一个点去入嘛。今天不是在跟各位讲这个理财啊、金融的观念，意思就是说，我们从世间法上来看到这个现象，有两种取向的人，一种呢是取波峰的，对不对？就在两个波峰当中去取向的，他就取了一个始末，立了一个时间的生灭的那个起点跟终点，于是他看到的像是什么？往下走的，于是心情是低落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呢，你取到这个两个波谷的像，你就看到，哎呀，这中间的什么？中间的像是一个高峰而起的一个现象，啊，高峰而起的现象。那有些人呢再把心量扩宽，如果他从这里取到这里的话呢，那又不一样了，他就知道原来浪啊有高有低，有高有低，所以你只要忍得过低潮，高潮随之后就会到，所以那就是一个安忍的性情。那么因为心情到了这里呢，我就必须回忆这个礼拜三有两位这个山上佛学院的法师啊，他们两位法师在班上都不算是非常聪明的，而且可以说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根性的关系呢，对于我所讲的太深的法义，老实讲他就在下课的时候跟我讲一句话，因为 这个礼拜是期末考啊，啊，期末考，那就有一位沙米尼啊，他也来考试，可是他去年来考试的时候呢，考卷题目我一写上去，他考卷就合起来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呢，那个我们的教务主任啊，另外那个比丘尼啊，就把他喊住，然后回来跟我解释，这位沙米尼为什么这么怪异的行为。他说他是马来西亚侨生，到台湾来出家，然后呢，他大概是槟城那边嘛，就只会讲喉咙尾啊，啊，然后呢，听不懂国语，可以看文字，可是理解也是有限。那像我讲这种国语啊，他大概十句听懂一句就不错了，啊，于是呢，那个教务主任就跟我情商说，哎呀，我可不可以啊？个别跟他口试，我说怎么口试？你讲台语敢问啊？哦，然后呢，一路讲台一路台语敢回答。可是我也就愿意这样配合啊，我就找他来旁边呢、啊，我就敢问啊。可是问问题就是说，我这整个一个学期讲的都是国语啊，对不对？啊，他也不理解啊，啊不理解，临时我用台语，纵使我可以用台语问他，他也答不上来啊，他也答不上来。可是答不上来。他那一学期也是很安忍的，从头又听到尾，也没有落过课。问题是别人听得懂的那个法师还可能会打瞌睡，可是他那个法那个比丘那个沙弥尼就不打瞌睡的呀，很认真，他要企图听懂，企图听懂。可是去年那个学期考试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我纵使愿意哈、哦。特别情商情况底下用台语跟他口试，他也答不上来，于是他就对自己非常灰心，哭着流着眼泪就跑走了。哎呀，那个时候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可是经过这一个学期，他又来上一个学期，啊，他没有退选，其实可以退选不上，可是因为也上了一个学期了，啊，那就因为我们合计是一个学年合计学分嘛，所以他也就来上课，那么。这个学期呢，哎，他就比上个学期更认真听课，可是我就看到他的性情啊，安稳多了，不会浮躁，不会因为听不懂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安。然后呢，到今就是那天礼拜二考试，礼拜二下午考试，考试的时候呢，因为监考嘛，我就不想待在教室当中了，就当他们荣誉考试，我就到外面的进行散步，他就跑出来。就跟我讲，老师，我跟你讲哦，这学期我有一个很大的体会。我说什么体会？去年呐、啊，那就是上学期的、啊，你十句我都听不懂。这个学期啊，我十句有一两句听懂，我就觉得很有用。很有用之后呢，虽然我知道我来考，我还是考不来，可是我就是来。然后呢，另外同班有另外的法师呢，就跟他讲说，你也不要下，你来扣几级被送上。哦，干脆弃考就算了嘛，弃权嘛，不要考试，你干嘛来呢？他说我就是要来，就要来。我说你干嘛来？来就是要让那些能考试的，比我更聪明的，连我都勉为其难的来了，你们就应该能考试就好好考。他说我来这边庄严道场，让他们呢说，我虽然考不来，没有办法回答，我也希望能够让大家不要放弃这门课。哎呀，我就觉得。另外一种感动啊，虽然这是一种，在我看起来是愚忠了哈，我是觉得可以不必要这样子，可是我觉得那份用心是可以勉励的，啊，可以勉励的。我是觉得你学佛，不管你知见懂多少，法义经论多难的，你到底读多少懂多少，那都是其次。可是，在这种性格对境界的修养，你表现出来的那种态度啊，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个沙弥，一个新界刚刚出家没多久的，个子很高很非常快的一位沙弥，他也是听不太懂课程的，可是呢他很好玩，他就是很喜欢东听西听一些佛学常识，他佛学常识很丰富，可是呢对于名相他完全无法理解啊。那考试前还临时恶补跟我问了一些东西，我说你问的我都不会考。他都问很难的那个法相，我说纵使现在我为你解释，你也不能够记得，对不对？讲也没有用。可是他也很用功，那考完试之后呢，他就还是啊要去借 比较早期基本法相的录音带，因为那本课就佛概嘛，佛学概论嘛，他就来借他师兄复讲的那个录音带想要回去听。可是那个负责管理录音带的那位这个职工啊就是山上佛学院一位行者，他就是负责管理。他就是那天大概情绪不太好吧，他自己也在听录音带，然后呢那位沙弥来跟他借，他情绪不太好，他就说你告诉我哪一天的录音带，可他记不得了，他记不得哪一天录音带。然后呢他说我可不可以自己去找，然后那位那个管事的人呢就不准他去找，他说这个自己去找要法师同意，就是要那个教务主任同意，可是教务主任当时不在，他就不准他去找。可是那位沙弥就很急迫的想要去借到那个录音带，好，那就感觉上就我们现在我旁观者嘛，我就看到他们两个这样的一顾来一顾去，然后那个管录音带的那位执事呢，他非常口气不客气，他说你可不可以搞清楚哪一天的录音带你再跟我借啊，不然我去东找西找都不是你要的啊，都不是你要的，我现在很忙啊。可是在这种刁难啊，类似刁难的、啊、可是可能不是刁难，就是他情绪不太好，或者他真的有忙的事情要做啊。那那位沙弥呢就很急着要去借到录音带，两个都有不得不为的目的，可是两个就在那边没有办法和谐嘛，我也不好介入去当中间人，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说我以老师来讲我去找可不可以，当然我也可以这样做，可是我就看到那位沙弥啊，哎呀，如果照他刚出家那个时候呢，脾气一定压起来啊，他说你怎么可以不尊重三宝，他可以这样讲对不对，因为一个是在家人呢、啊，那一个是出家，虽然不是具三坛大戒的比丘啊，可是至少他也是出家人嘛，现出家相应当要恭敬的。可是那位在家的管事好像不是挺恭敬的。哎呀，可是我就看到他的修养表现啊，从头到尾，哎呀，那个口气不晕不火的。你有没有法本啊？不晕不火，保持心平气和，持续的尽情要去看他能不能融通去戒。那我就在那边跟他比，说好了不起，能忍得下来，好。哎呀，他看我认可他的这样子的这种三业表现呢、啊，他就很安慰。我就说我，然后事后他就走出去了，因为他还是不肯戒嘛。他走出去，我就随后走出去，就跟那位比丘、跟那位沙弥讲说，老实讲，什么叫做能观十二因缘？什么叫能观十二因缘？能观十二因缘就可以见到一切法什么？无自性而可以安忍其境，最后表现出来的性德就是这种修养，不是你一定要有多少知见，知见懂不懂？老实讲，我们今天呢有信行者，有自行者，有悲行者，对不对？每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去入，都可以入第一义地里，不一定是说你有般若的智慧才可以入第一义地啊。有人从悲入，啊，在帮忙众生的一切六度万恨当中，他可以得到体会，有啊。有人根本也没有太深的智慧，他也不没有那个福报之良去有那个能力去帮忙众生，可是他信，他每次在法会当中呢，心是清净的，啊，三业是清净的，六根门头也没有什么杂染，没有什么妄想，他在那个法会当中，他就少分少分的能够悟绕非常清净三业所缘的圣义地的境界，可以的。每个人的业因缘各有不同，有人从悲门入，有人从智门入，有人从一念净信入。那么从不同的门入，同样能够弃证般若，同证涅槃的自信。所以不是只有一个门，只有一条道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知道究竟，就要表现在三业功德的清净行上面，那么不管你从哪一门入，你都要珍贵这一分觉性。这个觉性就是要忍得住自己的习气的造作，能够认可其实三业性德清净的表现就是般若智慧最后要呈现的相状，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这个东西。于中所有一切的造作，老实讲都称为叫做方便，都叫做方便。方便只是对治，对治只是要治我们今天自心妄智所生出来的我执跟法执。所以只要把这个目的搞清楚了，其实般若讲再多也在谈这件事情啊。所以回到刚才那个跟阿含老师谈的那个事情，他说、啊、我就用阿含经那个所谓的一切如，对不对？ 正在如其缘起呈现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起一个分别，就好像有个东西生在那里，那其实那个生者是我们的取，对不对？是我们的取相分别生的，不是真实有生，它一直不断在生生灭灭相续流注的过程当中，无有法生而住在那个地方，不是这样，是我们的分别所生的。所以你如果认识，能够认识到一切法如其缘起，而有一个法宛然生起，不离如，就是不得不生，宛然有生。所以这个如其缘起所生起的那个分别的假法，并不在缘起之外别有另外一法生，于是称为叫做不异如。不能够离开这个五蕴生灭的这个法上面呢，别有一法实有自性，在那里生，在那里灭，或者在那里常住不灭，这种说法都不对。所以你说那个东西是常，你说那个东西是无常，那因为有体你才能够这样子说嘛。如果从头到尾毕竟无体，根本是分别所生的，你就不能说是常，不能说是无常，你不能说是生，你不能说是不生，你也不能够说是它有增有减，你不能说是它有染有净，这一切分别说都不可以说。所以老师讲般若经很难解释，你不能，没有办法说不增不减怎么解释，不染不净怎么解释，不生不灭怎么解释，一句一句话去解释，解释好 解释完之后，你反而可能对般若越不懂。所以老师讲，今天早上我备课的时候，我突然兴起一个心情，老师讲今天我们就来诵经，诵完大概欢欢喜喜回去就好了，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了。我老实讲，我觉得很难继续解释下去了，尤其是以后的一段一段都是这样的东西。真正的关键呢，我觉得还是在实修上面，真的实修上面。你每天是不是有这样的功课？你对哪一部经欢喜，能够一门深入，对不对？用那个理啊，平常去照自己的心地，你就可以体会。所以一切修行都在平常用心之处，用心之处啊。但是也不是说我今天随顺世间一切的杂染造作就叫做般若，对不对？你不能这样讲，因为如果你没有闻思之良，你没有这些法性道理的观照力，你今天真实随顺世间，你还是随染随净嘛？那你是在一切境界当中不得自在的，这种不得自在的三业造作不叫做般若。我刚刚那段举例啊，这样的解释就是要跟各位，请各位翻开到6213页，我们用上栏中间这段文来做上个礼拜整一大段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文段的总整理，在上栏的中间啊，6213页上栏的中间啊，我们用这段文来做一个总结。我们怎么样去学习般若呢？啊，怎么样来修行般若呢？修行般若就是怎么样？就是底下这段话。善勇猛，即一切法，即一切法就是要以一切法为所知境啊，把一切法当作我的观察的境界。那一切法包括什么呢？就包括前面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那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有两种，一种叫做世俗文字，一种呢叫做黎明年的生命觉受啊。我就把它分成两边，一个名句文，名句文是文字。是一种施设的量，量者就是一种知识啊，借由要去传递让我们理解的一个道理，用文字来表现这个意思。所以我今天呢就有这么多的文字施设在那个地方，这叫做名句文，对不对？那么名句文并不是名句文本身要讲个什么东西，就像我常常讲唯识的时候呢，就举妙老讲的，这里有一条龙，对不对？那是一通，那是一句话。今天我所讲的道理都不在此处，对不对？都在什么？都在汝心头嘛，对不对？我用经上的话加上我个人的体会，施设有一堆的文字，那些文字老实讲都不是你们现在听到耳里所体会的一切。你们现在听到耳里如果有一些相应的体会，那是你的体会，不是我的体会，懂吗？那姑且我们用各自的体会来这样相应嘛。所以今天我用这一堆经上的文字加上我的诠释，施设一堆的文字，对不对？那么我不讲的话，你也不晓得我企图要讲什么。讲出来之后呢，如果你自己的体会也到那里，对不对？那么也借由这个文字，借由这个音声能够相应起了一个少分的理解，那是依着世俗文字施设你有的理解，那是一种量， 这种量不是限量，可能是比量，那么也有很可能是非量，是你理解错误，我解释错误的部分。因为我们是凡夫，在此呢，我们就要有这种保守，对不对？不要就认定在此产生的理解就是知见，就是决定可以相信的知见，不要在此生出什么自信知见，反而要在此呢灭掉自己过去。哎呀，我过去那样的想，今天老师为什么这样说呢？可是我们以前呢，听课的时候啊，或者是听演讲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谴责的习气。今天老师如果都随顺我的习气听，哎呀，我觉得这老师好啊，讲的怎么都是真理。为什么？因为都随顺我的心情。今天如果这些老师上台就从头骂到尾，骂的刚好都是我所曾经做过的事情，我的心里就难过的，这个老师反正讲的没道理嘛，对不对？世间常情不是这样子嘛，你怎么从头到尾骂到底呢？骂到我，那你是对号入座，对不对？我也没有指着你，我也不是饶着你做过那个事情没有，我只是依着你这样说，可能我说的是我自己曾经犯过的错罢了。我还记得以前听常师傅的广论，常师傅常常讲这句话，他说呢，他自从学了广论之后呢，他发现过去的修行呢、都不依道次第。他说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深刻的要去弘扬广论，就是要把过去错的经验告诉大家，不要走冤枉路。一开始修行一定要依止道次第，不依止道次第去修掉自己的习气，是不得门不得其门而入的。啊，他老人家很谦虚的讲这些事情，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呢，老实讲，我用什么态度来练讲般若、练讲这些法义？老实讲，也都是啊，指责以及反省自己的体会多过于要跟你们讲些什么。所以每次只要经过这个思维之后呢，我自己的收获可能都高过于你们从每堂课当中自己可能有的体会。多数学长都会在不同的时候就会告诉我，我所讲的东西他来捧场而已，老师讲都听不下无，对不对？其实我心里面本来就会有一种失落的，后来觉得说，哎呀，你们听不懂居然也还来，对不对？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山上的那个沙弥跟沙弥尼，他也听不懂，可是他就来捧场。其实不是捧场，他是一种修行，他是一种修行。修什么？修于境界的安忍力，安忍力。修什么？修熏习，熏习什么？熏习般若，熏习佛法的金刚菩提种子。这种安忍其境的修养，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般若要显发的一种性德。但也不只是如此，如果我们今天智慧能够增上，慢慢慢慢这种障碍能够更亲近了以后呢，你可以体会到的道理，很可能有一天你就可以为人解说。所以再提到山上的例子，那山上来听我课的有一位负责大寮的这个比丘尼，我就常常看到他私底下就为那个在大寮一起工作的职工也好啊，或者其他的沙弥沙弥尼也好啊，也为他们啊讲他所体会的道理啊，能够为人解说他少分能够体会的道理。你只要经常自己摆在生活里面去体会，然后也多愿意把自己的少分体会呢用各种方式去为别人解释。像昨天前天吧，有位学长就跟我讲啊，这个有一位来上他课的同学呢，回去他的工作岗位上去呢，就看到他们那个工作岗位的一位这个工友啊，被他老板骂，骂了之后心情不好，然后呢，他就趁中午吃饭的时候呢，为他怎么样，讲一个第二支箭的故事，就是说，人家射我一支箭，难道我还要在自己的伤口上涂盐巴，再射自己一支箭吗？这个道理是在说什么？说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我受了逼恼，起了大烦恼，而我今天又起了对自己这种烦恼的自责，对不对？然后在烦恼上面的添柴加火，对不对？火上加油，那是第二重对自己的伤害，对自己的伤害。今天所有一些觉受都告诉我们，要以这个觉受为师，而不要随着这个觉受升起我被迫害，对不对？然后呢，想要反制其道的那种造作心，要熄灭这一切造作。你要有造作，不是依着我受害了，我想去报复，这就是我所，这就是我所。如果你能够反观，这一念心都是自己的，有因有缘而生的嘛。那么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子骂我，也是有因有缘而生的嘛。 今天我与这种对待关系当中，我要怎么样观待这个姻缘，怎么样能够在以后的情境当中不被老板骂，对不对？我与任何的顺利境界都能够有所学习，然后呢，三业会是不断的修正对境界的回应方式，我就不会在伤口上撒盐巴，不会别人给我一支箭，我又在伤口上自己又在上第二支箭。他就把课程上老师所讲过的道理能够分享给其他的同事听，他就开始回来跟那个老师跟那个学长分享说啊，哎呀，我觉得佛法有用啊，佛法有用绝对不是发生在自己有所体会，那当然是一部分，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真实受用的东西呢，用这么浅显的话再分享给别人听的时候，哎呀，我就发现妙老以前讲过一句话，他说有一天他讲经的时候突然觉得讲经啊要讲故事啊，要讲比喻啊，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可是呢，那天那个学长就跟我回馈一句话，他说啊，我以后学讲经啊绝对不要像你这个样子，越想越难，越讲越深，越讲都越讲一些道理的东西，对不对？越来越举例子越来越少了，因为呢，因为我就开始就是习气，对不对？就开始循理的一种思维习气，就这样子一门深入。可是经啊是要契机而说的，对不对？所以真的你要了解到啊，一般的人他有自己关切的境界，那个境界都是跟生命经验体会要很贴近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回来啊，不回来啊，贴近每一个听经者的生命经验啊，生命经验，那你今天呢老子在学术名相上去辨析啊，辨析啊，乃至于像墨学啊写了两个白板，对不对？写完之后你抄笔记回去有没有用？一样没有用嘛，对不对？你能够把这个笔记分享给别人听吗？可能还不如一个故事来得好啊。所以在此呢，真的我就有一点体会，我觉得说我可能呢从早到晚呢，老实讲我都埋在经教当中啊，越没有去生活啊，越没有去生活，很多生活上可以有的体会你远离了以后呢，你可以为别人分享的经验就少了，再怎么样能分享都是经句当中的道理性，道理性。所以才发现啊，菩萨道才是真正要去做的事情，如果不去真实去触碰生命境界啊，老实说啊，老是埋在这个经论当中啊，那个道理就越搞越深，对不对？越搞越深，那么离生命真正的体会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所以我就兴起一念倦情的心，我讲这多就是比如讲这句啊，我就觉得好像该停一下，停一下，停下来干什么呢？停下来做一点，做点比较贴近生活的事情。那你说现在可不可以？老实讲，如果每天你看我这一个礼拜学期刚好告个段落了，那么三藏佛学院也借这个因缘呢，我把声闻地也总算了讲完一遍，到34卷完了。然后呢，昨天礼拜五的课也把不净观告个段落啊，告个段落。那这个因缘当然也刚刚开始呢，所以我是想把自己的课程借这个暑假稍微调轻松一点啊，所以我不晓得该停下哪一门课啊，不过呢可能会做一个这样的决定，跟各位学长有个报告。那么回到这个文上来看，其实真正的佛法在哪里学习啊？在哪里学习？老实讲，其实就是你有一部受持的经典，对不对？那个道理你文字上的障碍也没那么多啊，也没那么多。那甚至呢跟现在呢更是方便，有许多讲经的法带都四处可以流通啊，透过各种视讯媒体的方式，你可以取得很多佛法的精髓，很多法宝。你只要愿意每天排功课啊，依止一部经或一部论，真实的依着它的次第呢这样子深入啊，真的深入，然后呢拿这个道理在生命境界上去体会，这个就叫集一切法。一切法不在别处，不是经典的名句文，而是蕴藉处。蕴藉处就是生灭法上你每天对境界的觉受，那个觉受就叫做一切法。那个觉受是生灭法，那觉受不是很高深的道理，可是呢你不管你今天在佛法这个经论上懂多少道理，你能够拿回来观照，拿回来观照，你就发现哎呀，今天呢我学了佛跟没有学佛法还是有差别的，对不对？ 你今天学了佛法之后呢，你就开始懂得反省了。所以就是在一切立事对缘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学过道理，所以你会有警觉性。老实讲，什么是修行？修行这就是这一念警觉性。修行就是对于这个三业造作那个方向感会有检责，会有检责。你会不甘于像过去一样随顺习气的造作，于是你发觉，如果我只是随顺一切法，随顺过去对一切境界、运界处生灭境界，我都是习惯这样子做的，过去都是这样啊，对不对？谁不是这样子呢？多数人不都是这样子吗？那难道多数人都去跳河，你就跟着跳河吗？所以那天我听境界法师的大乘起信论啊，还是八识规矩颂，忘了。他老人家就讲到一个例啊，不是老人家，我习惯这样尊称啊，老人家就是尊称的意思哈，不是讲他年纪很老啊，特别这样说。他就讲了一句话，他是说啊，他说过去啊，禅宗道长为什么用棒喝是有道理的。你今天要来受戒，那个新戒子报名的时候呢，那个戒坛的执事就会问你为什么来受戒。如果那位新戒呢，就他说师父叫我来的，砰一棒打下去。我说师父你为什么打我？师父不叫你来你就不来了吗？哦，了解。于是后面那个排队在后面的人他就来了，问他说哎呀你为什么来受戒。他知道前面那个人说师父叫我来了不行，于是就说我也要来，你凭什么你要来就可以来，师父不许你来，你敢来啊？砰一棒又打下去了。那第三个人发现师父叫我来的不对，我自己要来的也不对，于是他就默然。那个执事问他说你为什么来受戒，他就默然砰一把打下去。你傻子啊，你白痴啊，一句话答不上来啊。哎呀，经济法师就说啊，禅宗道场啊，这样棒喝也是一种方便，他一棒一棒打下去，打什么？打我执跟法执。因为什么？因为你第一个人前面无所依，对不对？他依自己的习气，对不对？第二个人依什么？依前一个人被打，他就想想看，我还有没有别的选择性？但选择性都被打掉了以后，他就不选择，无所选择，无所作为，那是堕于空王嘛？也打他的空王剑。他是借着这一种棒喝的教育方式，光只是在报名要交戒牒去受一个戒。我受戒就受戒，就是取了一个出家资格而已嘛，你干嘛来这边被打三棒子？过去的禅宗道场是这样的，借由这种方式去教育的。其实有没有必要一定要这样子打呢？老实讲，今天呢我们读经也是一棒一棒要打在头上，即一切法非波罗波罗蜜多，那我就说哦，那我离一切法学，棒这一棒又打下去了。第二句话就说那我离一切法非波罗蜜多，不就是刚好你前一句的结果吗？你如果前一句觉得哎呀那里没有般若，于是你就想要离一切法去得般若嘛，对不对？那不就一棒就打下来了吗？那极力两边都不可得，那你这里就傻住了。傻住之后呢，砰一棒又下来了，你在何处可以得？就在离一切处又不及一切处这里得，对不对？正那么实，正那么实，又不入空王，不守住这个空王，又不守住无所自性。因为今天你立事对缘，总是有人认可，有人不认可，对不对？有人赞许你，有人不赞许你的嘛。境界本来就是顺逆两道，不是你不做就不错。你不做，你脑筋还在动嘛，妄想还在生嘛，对不对？你还升起一个无所作为的空王的妄想嘛，那不也是一念法执我执吗？也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的妄想是没有停息的啊，没有停息的啊。一句话一句话下来，就在这一切我造作一切法，在一切境界当中的起心动念这一切处，我们要去体会什么是般若。般若就是这一念觉性，我随顺习气的染污这一念，如果我能够知道这是造业的，对不对？这是造恶业的，我就断了这个相续，对不对？逆其因缘去抉择一个善法而行，这就是觉性，对不对？知道我犯错了是觉性，知道我这样子做，哎呀，别人很受用，这也是觉性。 知道我所做那是没有因缘去造作，那是决心。知道我这样的造作会引发更多的争执，于是我不去造作，这是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抉择，那也是决心。如果你能够这样子无所不生起这种决心，所有的因缘你都会升起决心，那这些造作都是什么顺真如的。可是如果你对这些境界都是不知不觉，无所分别，无所想念，对不对？那么无所想念就是什么，就是随顺我们的习气去造作。那么或许瞎猫碰死耗子，你偶尔会做到对的事情，那也不叫做善业，因为你不是依着善心去做的，不是依着利他的功德去这样做的，乃至于你更以为有对我被我利益的对象，有我在造作的，我有着我所施设的这个法，于是你中间又会升起一个功德，就说哎呀我造作一个善，对不对？于是呢我就多了一份往生的功德，你就以这个有所得想，你又堕入一种执着。所以般若是什么？般若就是一种恒常发起立誓对缘而发起的什么一种抉择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抉择慧。而这个抉择慧在明止施设法上我们要做的体会是什么？就底下他顺便说的，何以故？三有猛，一切法彼岸非即一切法。如果我们认为修行有一个所谓涅槃的彼岸可得，涅槃的彼岸当然是观待于此岸的世间，对不对？说有彼岸的涅槃，那么一切法的彼岸就是指世间的彼岸谓之涅槃。如果有所谓非这个世间的彼岸可得，那么那个彼岸呢就不是此岸嘛。那么如果此彼岸观待而起而不及，就是不是依法，不是依法，那表示有另外一法是所谓的涅槃。那么如此这般的话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一切法可离，对不对？后面就会做解释了。一切法不会把我们绑在世间流转处。今天我为什么顺生死流会造业，乃至于会受辗转受生的一手果报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业果的相续而不得出离呢？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有些修圣道的他可以证得涅槃的自信，能够毕竟不生起烦恼呢？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就表示说这两者差别是非即的嘛，不是一件事嘛，对不对？圣道者的心地他的涅槃的境界跟凡夫的随染的境界，两者的心地你不能说是一件事，而不是一件事，两者五蕴身都也在，对不对？圣人有没有五蕴？有他的五蕴。我们凡夫有没有我们的五蕴？这个也有这样的五蕴。就像我们今天台上台下所有的大众都有一样的五蕴身，虽然我们每个人的形象各自不同，可是我们呢，各自在阿赖耶识所种的佛法的善根呢各有不同，对不对？各有差别，各有差别，每一个人的根基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有人能够体会这个，有人能够理解那个，有人就不相应这个，有人就不能够理解那个，各自各自形象有所差别。可是有所差别就代表我们今天最后所得到的果会一定一样或不一样吗？其实不以这个因缘成就的。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了，有人是悲行者，有的是自行者，有的是信行者。每一个人就随着过去生所栽培的善根不同，只要能够契到他的因缘，他就可以怎么样证入圣义地。今天我为什么在一个法相当中不得契入法性呢？是因为没有随顺过去自己所栽培的善根，你没有碰到相应的法，是能够这样说的。所以如果说这样子就表示这个一切法非一，那非一就表示一切法有二嘛，有个别个别的差别形象。那么差别形象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个缘，你有一个因缘的组合，我有个因缘的组合。今天呢是一个境界，那个境界相应于你的因缘，不相应于我的因缘。那并不代表在这个游戏规则底下，在这一组因缘底下，那么你就是有善根的，我就是断善根的一禅体，并不如此的。如果因为这个依法而显出有涅槃有世间，那么这个依法就是什么？就是分别见，对不对？你自己假施设一个标准，就像今天联考，是联考，今天呢联考施设一个统一的考卷，我们世间法都会觉得那是公平的，对不对？就是公平的。 可是就在这份考卷，好，不管出题的老师再怎么样有智慧，对不对？出什么多少理解题，出多少计算题，出多少记忆题，哎呀，把它百分比做得非常的科学。老实讲，毕竟是要透过纸笔考试，对不对？透过纸笔考试，每一个人就有适应这个纸笔考试的方法。可是你看看今天当今社会上能够有杰出成就的，不见得过去联考考得很好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老实讲，今天在社会上的表现，各行各业的表现，是随着各自的善根因缘不同，只要如其缘起，对不对？你能够乘性把他过去生的善根发挥出来，他就可以怎么样，在那一行得到状元嘛。所以行行出状元，这是如啊。可是今天我为了要达到一个甄选，不得不要施设一个什么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一施设之后呢，就会怎么样，有高有低嘛。所以于此之故，才会施设有此岸的世间跟彼岸的涅槃。如果你认定有一个非此法，必须要远离此法可得的目标，于是你就会认为现在这一切我所拥有的都什么，都是非法，因为有一个正法在那里。那这里你就看到了什么相对立的东西，相对立的东西。于这个相对立的东西呢当中呢，你没有看到一个事实，那个事实是什么？那个事实就是说，你假立了一个分别的标准在那里，对不对？于是才有此岸跟彼岸。如果你今天看到涅槃的彼岸是以什么来施设有彼岸的呢？以离烦恼而有彼岸，你回来应该要检查有没有烦恼可离。烦恼是什么？烦恼在何处？对不对？烦恼在何处？如果烦恼就在五蕴处，如果烦恼就在五蕴处，那么今天我有五蕴，那个圣人不是也是有五蕴吗？你要去观察，那么同样大家都有五蕴身，如果五蕴的自信就是有烦恼的，那么为什么他叫做正涅槃，我叫做凡夫呢？你今天不要用外设的名言去说他是圣道的解脱者，我是凡夫，这个背后什么地方不同？什么地方不同？是认可到今天的五蕴，你今天你以为我被系缚，被什么东西系缚？被烦恼系缚，而你不知道这个烦恼是自己自作孽不可活，是不是？是你自作自受而来的，不是一个他法，不是一个他法，是一个无所有的法。你今天以为它真实在那个地方，对于你今天的五蕴自信产生了系缚，是这样来的。如果有一个东西说我们能够于一切这个五蕴处呢，能够升起一个修道，那么到达彼岸之后可以证到一个涅槃的境界。如果涅槃境界与这个五蕴处是二法，那表示说五蕴处它的自信是不是烦恼？如果五蕴处自信是烦恼，它就不可离，对不对？如果可离的话，就表示五蕴处不是烦恼，烦恼跟五蕴是二法。所以今天为什么那个圣道者他可以证涅槃，是于五蕴处证道，五蕴跟烦恼不是一法，是一个不相细数的法。所以他底下呢他就说了，此中一切法彼岸非即一切法，就告诉涅槃跟世间这二法，如果说它是二的话，就告诉你刚好是显它的不二意。显什么不二？今天圣道者只是看到五蕴身跟这些烦恼的系缚其实不相及，而今天凡夫只是以为这个烦恼的自性跟这个五蕴是系缚在一起的，只是这个证见不同，这个知见不同。同样在这个五蕴，在这个生灭的五蕴身，在十二处十八界的这个五蕴生命现象当中，今天圣道者只是借着修行能够得到正见，而安忍在正见当中，不起什么欲会害的寻思，三业的造作都是如法如律，于是他的心就发起定慧的功德力。而我们凡夫呢，就是因为没有透过闻思正法，没有正见，那么心都跟欲会害相应，所以于一切境界自作障碍，就升起种种烦恼的细属性，在这个地方不得处理，就只是这一种觉受不相同，这个无蕴的依止没有差别，没有差别。 所以同样在这个境界上呢，两种之见，两种体会，两种功德力，两种道果，各自各自不同。所以由圣道者的觉受跟凡夫受戏夫的觉受，两者的不同刚好显出不二意。为什么？就集这个无蕴身可以想出这两种道理，而这两种道理根本是不二法。为什么？同样一个实相，前者就是于实相不了知，后者那个解脱者是于实相了知这个真理，于是他可以安忍在境界当中。不管境界再怎么样，于一般人觉得有逼恼性，他就不随这个逼恼性会怎么样，会有造恶业的借口，他可以安忍在其中，得到他的清凉。这就是说一切法离系。那么同理可证呢，一切法的彼岸，一切法一耳。这就是说什么呢？说一切法自性如是。如是就只是告诉你，那个如是就是如其缘起，就只是缘起所现的相而已。那么既然自性是如是，那么自性有没有性？就是无性。自性如是，自性就无自性。这话怎么讲呢？不是绕口令哦，那个如是就是缘起，如其缘起，有那么一个缘的现象，对不对？于是呢，你今天呢有了灯光，有了这个人头，有了这个镜子，一切的因缘具足，你就会在镜子当中呢现起一个宛然有我的影像，在镜子当中现起，对不对？所以一切法你少了因缘，那个镜子都不会现象。所以镜子的那个现象不是真实有个体在镜子当中升起，只是一个缘起的现象而已。你在镜子体当中，毕竟怎么找也只是找到什么镜子本身的清净自性，对不对？镜子只是那一组玻璃水银等等的自性，没有第三法。你今天虽然现了一个头像在镜子当中，没有别有一个头身在其中啊。我们借着这个镜子现象的道理，就是告诉你说一切法自性如是。那么既然是这样来观察，那么即说一切法如所有性，如所有性就是自性如是。如果你能够就其缘起观察这一切法只是缘起，那么缘起的话就没有生没有灭，生灭只是影像事，对不对？于镜中所现的相分别有生有灭，缘现说生，缘灭说灭，那只是缘的极灭相，不能够说缘的极灭就实在有法起，有法尽，有法尽。所以我们往后头稍微看远一点，在后头有一段文字这样解释的，好，6222页上栏，1234567890第四行，我念一下文啊，你们对的地方哈。复次，善有猛色蕴，非有极法，非有灭法，有没有？那极只是因缘极，灭只是因缘灭，请在这旁边呢多加个因缘两个字。只是因缘在那边极，在那边灭，然后呢对到这个底下，就刚好在这个这一行的底下，有没有？下栏1234567行，复次，善有猛色蕴，非有其法，非有尽法。起就是升起啊，那个尽就是灭尽。所以你就如果了解那只是因缘的极灭，不是真实有生，那既然如此的话呢，你就观察到这一切法是没有升起的，没有升起你就不会去修对治法，令其灭去，对不对？令其灭尽。所以呢，前面是观察的智慧，后面是升起的一种般若，一种修养。所以呢，色蕴其实广说五蕴了啊，蕴接触这一切法，如果你能够观察，它只是因缘，有因有缘，世间极；有因有缘，世间灭。那不过就是五蕴的极灭相。如此呢，没有一个我升起，你就不会去灭一个我，